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卑微绝望的小偷到最受欢迎的教师。您是否曾经感到人生没有目标，活着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像行尸走肉一般浑浑噩噩、苟延残喘地活在世上呢？今天故事的主角夏丽云就是这样卑微的，在晦暗扭曲的心灵中过着她30岁前的人生。而30岁以后的丽云又是如何走出黑暗，朝着光明大步地向前走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丽云的故事吧。丽云从小就体弱多病的，这让她的父母，特别是丽云的母亲，对她操的心比丽云的妹妹要多很多。尤其是丽云那个遗尿的毛病，让母亲和她自己都非常的痛苦。丽云不记得有多少次半夜里面，她又把床上的被子褥子全弄湿了。母亲一边快速地收拾着，一边大声发泄着情绪，那骂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时常在寂静的午夜，丽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拖累，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心中常常冒出结束生命的念头，但是她却没有勇气。在学校里面，因为身体不好，丽云更是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这更让丽云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而伴随的自卑心和仇恨社会的报复心，也一点一点地在丽云的心中滋长着。初中的时候，因为觉得同学对自己不公，丽云就站在课桌上拿扫把打人。每当被父母冤枉了，丽云就会像发了疯似的歇斯底里地发泄。大三的时候，丽云的眼睛出了问题，这让她的心里更加怨恨，为什么命运对她不公，为什么自己这么多病痛，为什么受别人歧视。这时的丽云把心里的怨恨上升到了实际的行动，她开始有了偷窃的行为。有的时候，丽云会在大学的商场里假装买东西，然后趁着店员不注意，就把柜台上的商品装进自己的包里，或者买菜的时候顺手牵羊拿走鸡蛋。有的时候甚至对丽云没用的东西，她也要偷了之后再扔掉。从别人的痛苦和损失中，丽云仿佛能感到获得了一点报复后的心理平衡。大学毕业以后，丽云当了老师，在第一个任职的学校里，因为大家都是混日子的心态，丽云也就得过且过，并且觉得心安理得。因为身体不好，一堂课45分钟，丽云只能站着讲10分钟左右，然后就必须坐在椅子上。课堂纪律不好，身子弱的丽云提不起气来制止学生，也就只能无奈地任由学生吵闹。而教学过程中，丽云和学生间的战火也是不断。有一次，她和一个初二的男学生发生矛盾，这个男学生竟然气到抢过丽云的教鞭要打丽云。还有一次，一个女学生把丽云告到校长那里，要教育处通报批评她。就这样，丽云是学生眼中不值得尊敬的老师，而这种苟且偷安的教职人生转眼就过去许多年。30岁前的丽云就是这样在晦暗中过着扭曲的人生，浑浑噩噩中她不知道自己怎样考上的大学，庸庸碌碌中不知道怎样结的婚，浑浑沌沌中不知道怎样当的老师。至此，丽云的人生还没有跌到真正的低谷。在生下了孩子以后，丽云进入了更加绝望的困境中。因为生孩子的时候大病了一场，这让丽云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夏天她要穿着厚衣服，身体忽冷忽热，夜里她会失眠，白天则无精打采的，连做一天的和尚撞一天钟的精力都没有了，只好停薪留职在家养病。那段时间，丽云经常是这个医院进那个医院出，各种中西医都于事无补， 甚至民间的小道巫术，帝云也尝试了，可他的身体却一直也没有任何的起色。帝云时常想，现在的女人生孩子，没有几个像自己这样生出大病来的，这让帝云更加的怨天尤人，想要轻生的念头不时地在他心中涌现。有一次，帝云喝中药喝到几乎要吐掉，他提着令人作呕的中药罐走在回父母家的路上，路过了一间口腔医院，门口正好在盖楼，他停下脚步，伫立在脚手架下，心中充满了惆怅。此时他多么希望脚手架倒下来，直接砸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来个短痛，结束这个卑微无助的人生，仅仅为着留着一口气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时是1999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帝云愁苦的人生走到这里，竟然迎来了新的转机。一天，一个朋友看帝云活得这么痛苦，借给了他一本书，朋友告诉他也许会有帮助，这本书就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时帝云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就看本书就能起作用吗？然而他这一看，一条崭新敞亮的人生道路铺在了他的面前。当看完《转法轮》以后，心中常年累月积聚的怨恨心结像是一下子被打开了，他明白了自己这一生的苦所为何来，人生终于豁然开朗。更可喜的是，他的身体在短短的几个月就恢复了健康，他不用再进医院了，也不需要再吃苦苦的中药了，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这个时候距离帝云停职已有半年时间了。当帝云以崭新的面貌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不再敷衍了事，而是抱着敬业的心态认真教学，做事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以前学校开教研会回来可以报出差费，同事们都是尽可能多报几天，车费也是尽可能的多写。现在帝云再也不跟着大家这样做了，过去一堂课他只能站10分钟，并且任由学生吵闹，现在他不仅可以整堂45分钟站到下课铃响，还从过去那个受学生讨厌的老师变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了。在所有的老师中，学生给帝云的评分最高。教师办公室的清洁卫生过去都是找学生来做的，老师们都是翘着腿让学生们拖地。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帝云每天到了办公室就默默地把地拖干净。一个老教师看帝云这个样子，不禁赞叹道，看来法轮功是厉害啊，把我们这懒丫头教勤快了。学生常说帝云和别的老师不一样，有的学生私下里告诉帝云，年级只有你和一个受私塾教育的返聘的老师没有绰号，因为我们是尊敬你们的。同事的孩子是丽云的学生，同事对丽云说，只有你的话我女儿会放在心上，家长把孩子交给你就省心了。学生送给丽云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在人生迷茫的时候有一个高贵的灵魂来到了我的身边，为我指引方向。老师，我会永远记得您。当丽云告诉一个男学生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的造假新闻，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的时候，这个男生一开始睁大着眼睛很吃惊，过后神情庄重地看着丽云说，老师，只要是您说的我都信。丽云不只是受到学生的喜爱和尊敬，在同事中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丽云后来任职的学校是当地的重点中学，老师们为了职称奖金，人际关系搞得挺复杂，然而唯独对丽云，同事们经常赞扬他。年级主任常对他说，全校就你心态好，我要向你学。年级组聚餐，有个男同事对丽云说，夏老师，我很佩服你，你人很正，我这个人平时喜欢吊儿郎当开玩笑，在你面前我却不敢放肆了。2000年初，单位有分房的指标， 据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就一个名额，正好排到丽云。后来一个同事利用他和领导的关系好的优势得到了房子，同事都替丽云不平，劝他去找校长，说以后没机会了，不能太软弱。最后丽云没有去，校长知道自己做的不公，之后见到他都有点不自在。谁知半年以后又来了一个新房指标，说这回才是最后一次，校长二话不说直接叫丽云去填分房表。同事们都很惊叹，因为这个房子的面积地段是学校福利房中最好的。因为修炼法轮功，丽云也多次被中共无故抓捕。有一次丽云因为跟路边的中学生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而被抓进拘留所，拘留所里很多人被丽云的言行所感动。一个偷钢材被关进来的老婆婆说，这里面的人都是干了坏事进来的，老师你是冤枉的，和我们不一样。一个吸毒的年轻女孩说，阿姨你要是我妈妈就好了，我就不会有今天了，并说出去后一定找法轮功的书看。一个警察在丽云要离开的时候用告别亲友一样的语气说，你自己多注意啊，我们走了，以后要小心啊。丽云的丈夫是外资企业的副总裁，面对压力他曾经多次挣扎着要不要和丽云离婚。2008年丽云又被绑架到派出所，她的丈夫被警察打电话找去。丽云的丈夫平日里总是沉着冷静，遇事不惊，但是那一天从家里走到派出所十几分钟的路程，她的丈夫担惊受怕，心情恍惚，连膝盖流血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摔的。尽管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磨难和压力，丽云的丈夫并没有选择和她离婚。他对丽云说，自己不会找到像丽云这样的好人了。他也从自己的妻子身上看见中共的瞒天大谎，所以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网站声明退出共产党，并且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给予丽云最大的支持。现在丽云走到了人生的不惑知天命之年，能够做着对的事情，有意义的活着，丽云感到很充实很幸福。听众朋友，夏丽云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